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战事进入第七日，普京露面，俄罗斯承认经济重创。江苏铁链女尚未得救，陕西铁笼女又被曝光。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公司正在考虑申请破产。中共虚报乌克兰撤侨人数，被在乌克兰的华人揭穿内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3月2号，俄乌战事进入第七日，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近30万人口的南部城市克尔松市 Kherson， 并说俄罗斯航空兵摧毁了乌克兰67个军事目标。如果属实，对俄罗斯军队将是一个重大胜利，但俄方的说法遭到乌克兰国防部的否认。克尔松市长科里哈耶夫表示，虽然战火四起，浓烟滚滚，但这里还是乌克兰的占据地，而且依然固守，表示乌克兰军队和人民仍在顽强抵抗。较早时候，乌克兰军方透露，俄罗斯空降部队已经降落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Kharkiv， 并袭击了一间医院，目前正在激烈交火中。乌克兰安全局发推特表示，入侵者和捍卫者之间的战斗开始了。哈尔科夫是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城市，是乌克兰重工业、文化和教育中心，开战之后一直是俄罗斯军队的首要目标。同时，俄罗斯军队正试图沿住海岸向内陆和西部推进，以逼近乌克兰第三大城敖德萨 Odessa。 CNN 报道，当地的平民积极帮助乌克兰军队用沙包设置路障、加固建筑、储备好粮食物资，同心协力搭建防御工事。全市已经进入战斗状态，以防俄罗斯海军可能对该市发动海陆两栖进攻。而被俄方声称已经占领的克尔松市，正好位于俄军从南边黑海沿岸发起对基辅进攻的方向上。一名美国官员警告，俄国有占领基辅的实力，乌克兰的最坏时刻还未来临。俄军据称60公里长的车队正在向基辅缓慢行驶。视频人士文超分析，普京似乎正在犹豫，正在下决心残酷围攻基辅，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对哈尔科夫市的攻击升级似乎是测试外界的反应。俄国援军逼近基辅外围，暗示不惜造成重大平民死伤，是以打逼谈，逼泽连斯基谈判退让。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1号表示，俄罗斯必须先停止轰炸乌克兰城市，有意义的谈判才可能展开。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首次交换俘虏开始了。苏梅州的乌克兰军官员朱夫斯基在 Telegram 平台的一项宣布中做了解释。他表示，第一次交换俘虏发生在苏梅州，我们用一名俄罗斯宪兵军官交换了我方的5名国土防卫人员。乌克兰当局在1号公布了俄罗斯战俘的自白。一名被囚禁的俄军战俘向乌克兰军队透露，他们被告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了投降法令，他们只需要去基辅做好防守就可以回家。这名俄军战俘隶属一支100辆大型装甲车辆队伍。画面上这名士兵双手被反绑，他表示上级向他们讲大话，话感是一个演习，但等到被送到前线的时候才发现战争事实。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人的顽强抵抗令俄罗斯军人大出所料，俄军经常遗弃战友的尸体，有整批俄军不战而降，还有部分俄军在自己军事车辆的油缸上打窿，以此来逃避战斗。这名官员还表示，俄罗斯的空军尚未取得对乌克兰的制空权。已经有不少专家认为俄罗斯将打输这场战争。据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卡米尔·加里夫 Camille Galil 分析，这是普京想打而打不成的闪电战，俄罗斯无法获胜的原因。因为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基础准备，普京和他的重要幕僚没有大战经验， 乌克兰军队和民众已经在痛苦中发展进化。而对于俄罗斯更不利的是来自经济上的严重打击。拜登发表国情之文演讲话，俄国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在欧美各国连绵不断的制裁攻势之下，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已经急转直下。自由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二号承认，俄国的确受到制裁的影响，在西方的经济围剿之下，俄罗斯经济正遭受严重打击。不过他又兜翻嚟话，情况会稳定落嚟。同时，克里姆林宫释出的最新照片，普京3月1号露面，同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 Alexander Baglov 会谈。外媒形容他神情凝重，掩盖不住疲态，眼神呆滞，霸气全无，俄军的情势和压力全部写在他的面上了。俄乌战争爆发，民间都正在呼吁不要因此遗忘了铁链女李莹和国内千百万仍在水深火热中的被拐卖妇女儿童。但是铁链女尚未得救，近日网络又曝光陕西的一名铁笼女，她的悲惨遭遇堪比被困在封院的李莹。同铁链女一样，铁笼女的曝光同样出自拐卖者的炫耀。某平台账号我是李奇峰的短片主播李利文自称妻子小雨是执返来的，但在3月1号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爆料，一名叫做黄国雄的青海民族大学在校女学生2009年失踪，被怀疑就是被拐卖的小雨，可惜当地警方并没有救她。爆料还说，陕西榆林市佳苑金明子镇圆团卯沟村村民李利文在他的三轮车后面焊了一个大铁笼，铁笼上面有一把大锁，将黄国雄长期锁在个笼入面。网友在推特透露，李利文在直播时为吸引注意自我炫耀，他执返来的小雨曾经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因为多次试图逃跑，他以毒打和各种手段对付。更匪夷所思的是，女儿生下来之后，她以30,000元的价钱卖了。网友野山爆料细节，这名女子被困在大铁笼，眼圈红肿，目光呆滞，手上有伤疤，小腿上有勒痕，脚板有大面积被烫过的伤疤，而且精神失常。铁笼上边有一把大锁，她所谓的丈夫叫做李利文，是快手平台上拥有近100,000粉丝的网红主播。李利文还在快手中炫耀，屋企有亲戚在佳苑做领导，家族在陕西省里面有人，青海亦有，北京亦有。爆料说，失踪女学生黄国雄的母亲日夜思念女儿，身患重病，在2019年带着巨大的遗憾和痛苦去世。而李利文利用小雨获得好多人的同情和打赏，名利双收，不仅有政府援助和房屋，还获得了大量捐助。他屋企后山有一个山窿，小雨就困在山窿的铁笼里面，神经错乱的小雨叫那个山窿做监狱。李利文虽然有两个孩子，但当地政府给他们发了独生子女证，还颁发了光荣之家证书。同铁链女事件不同的是，当地警方已经迅速介入，榆林市公安局3月1号发公告称，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发布，陕西佳苑爆出铁笼女悲惨遭遇堪比江苏封院的铁链女，立即成立由榆林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对此，很多网友认为当局已经有徐州经验了，这次不会给群众留下讨论空间，有了封院的经验，估计能够看到的信息就是他的一家之言，他们的通报没什么可以关注的。还有网友分析，看来这件案件参与的领导级别不高，否则怎会主动爆出来呢？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直播平台上我是李奇峰的账号已经被封禁，无法看到历史短片。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在德国暂停审批充满争议的北溪二号项目之后，该天然气管道公司正在考虑申请破产。路透社报道，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公司在瑞士注册，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瑞士经济部长帕姆兰在2月2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公司已经裁员超过140人。由于俄国入侵乌克兰，引发西方国家的反弹，当地时间2月22号，德国宣布在俄乌局势升级的背景之下，德国政府将暂时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审批程序，咁令到北溪二号不能如期使用，严重影响到北溪二号公司的财务状况。据知情人士透露，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公司一直同财务人员清算债务，最快将在这个礼拜内在瑞士法院正式启动破产程序。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在2月28号晚声称，已经组织首批400名中国留学生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撤离，当日还将有200多名中国留学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但中共的撤侨数字被知情的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揭穿谎言。据大纪元报道，3月1号在乌克兰华人自行组建的微信群中，一名仍在试图逃离乌克兰的华人质疑话，提通知才知道官方说撤侨400人，其实就只有83人，因为里面有我认识的3-4个人。另一个人亦问到，政府是将我们自发组织的撤离人数亦计了入去吗？还有很多人斥责官方发布撤侨的假消息，国内的人误以为他们已经返回中国了，那也太假了。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新闻参赞丁建伟在28号表示，3月1号还将有近千名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其中包括留学生以及自主撤离的华侨。此言证实官方确实将华侨自行撤离的人数亦算作官方成绩。据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公布的信息，共有超过6000名华侨登记需要撤离，但一名华侨在微信群直言，大使馆目前只是在登记状态，并没有任何的撤侨包机，所以在网上所有你看到的已经回国的飞机或者即将回国的飞机都是谣言。另一位留学生说，有同学接到使馆通知到基辅红楼前集合，但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撤侨不是全部通知，只是个别人能够接到通知，现在感觉是太失望了。组群里面有人说要理解祖国，但是我不能够理解，我不想变成伤亡数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